政策，美中这个政策恐都会影响全国啊，所以台湾啊这个部分呢，也可能也要必须要注意。但选举的不确定因素解除之后，对国内的房市呢啊，可能会因为有一种重新回归到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所以这个是上市的这个新义房屋，他们认为说。是一个比较中允的一个看法啦齁、哦、算是比较视频版齁、哦、认为说可能这个让我们的国内房市回归基本面齁、哦、回归基本面。那事实上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房仲业者认为说可能台湾的这个房市呢又中一枪齁、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9月19号我们央行是才寄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已经让这个房市呢，已经有点所谓的这个重伤了哈。那这时候呢，这个川普又当选，好像另外又射出一箭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来，因为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说直觉的会想到，过去因为这个台积电效应大幅上涨的这个台积电的概念区啊，包括像是。高雄的南池区啦，这个台南新市啦，或者说像是嘉义科学园区啦，台中科学园区啦，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这一波房市大涨这个台积电效应的一个带动。那如果呢美国这个川普要对台积电这个有种种的不利的话，这些所谓的台积电概念区呀、啊会不会被打回原形呢？那这个就值得观察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出口受到影响，毕竟呢我们国内的房市业者也指出了，就是说国内的房市事实上是这一波最主要是靠所谓的资金行情。那资金行情呢主要来自于几个面向，第一个可能是台商回流的资金，第二个呢可能是本土这个大家这个赚钱因为经济成长这个不管是企业或是个人都大赚钱分发的鼓励那这个部分就可能也是会转移到房地产市场上面来。那如果因为刚才提到了美国增高的这个所谓的关税壁垒，我们的出口受影响，我们的经济成长也受到影响的话，那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房市呢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一些冲击那因为已经有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如果说有在这个川普这一箭射过来的话，房市真的是有一点点的不妙了有一点点的不妙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小心的一个看待，谨慎小心的一个看待。那只是说如果说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毕竟我们的房地产是一个比较算是浅碟型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在地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如果说国人在购屋的信心或是说这个所谓的意愿度上面没有太大的受到影响的话那这个房市还是会走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只是不管是怎么样，房价还是短时间不会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修正的可能因为房价有所谓的一个这个房价的原理叫做僵固性，这个僵固性呢会让房价可能要到一段时间之后呢才松动，那松动之后呢才会慢慢往下修正这样子所以也许明年吧，明年如果说这些比较不利的情势还是存在的话，明年的这个房价可能比较会有机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向下修正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在这边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心却在动念，桃花笑到别背脊胸海。 导游，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痘痘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今天呢是立冬，是立冬，所以大家可能下班之后呢，可能都是要去招个三五好友啊，去吃个姜母鸭啦，羊肉炉啦，来补冬一下，可是呢现在看起来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物价，你去外面吃东西，不晓得有没有感觉到物价越来越高。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常常去这个吃东西的，可能是比较算是连锁的这些店家，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它没有涨价，它你会觉得说哎，这家这个店家还蛮不错，它没有涨价，万物齐涨的这时候他们原物料应该也会涨啊，可是它没有涨价哦，可是呢那个实体的东西，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这个蔬菜的量，或是说相关的这些的食物，那个量呢都收水了，都收水了，蛮明显的都收水了。你会感受到它没有涨价，可是呢实质给你的东西呢是收水的。那另外一个呢，业者就实际的就涨价了，那他的原来的呢给你的这些食物啊实体的东西是没有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啦。那主计总处呢昨天也发布了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I，那这个 CPI 的年增率呢是 1.69%， 较9月份呢回落了 0.13 个 百分点啦、啊、齁、哦、那不晓得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真的有感觉到说物价是在下滑吗？那我们主计总处每个月都会公布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齁、哦、那年增率齁、哦、那主计总处的统合统计处齁、哦、专门委员曹志宏啊他也说齁、哦目前呢通货膨胀的情势是属于商品平稳，但服务类的价格呢仍然居高、哦、就是说商品一般我们呢可能买卖的这些商品呢价格是比较平稳，可是服务类、哦、服务类比如说你去餐厅啊、哦、这些啊他们跟你的一个相关的服务、哦、这个价格是居高的、哦、是居高的。那十月份的 CPI 连续两个月下滑到2%以下，这个就是我们政府在观察的所谓的这个临界点了哈。那创了3年7个月来的最低，好，那核心 CPI 啊，这个年增率呢0.62%啊，是近3年来的最低。不过外食类的年增率能高达2.69%哈，那房租也这个年增率呢达到了2.53%，好，所以这个也是很多这些无可刮牛会感受到很深刻，就是说这个买不起房子了，可是租个房子呢，那个租金还是不断的在调升当中哈。那外食族更是一样哈，这无可刮牛，很多都是外食族哈，他们感受到的那种所谓的物价的上涨，应该会更加的明显呐、啊、哈。好，这个是昨天呢。主计总处发布了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其中有一项就是跟房地产有密切相关的，是个房租、哦、那房租这个部分好像已经连续2年半了、哦、超过2年半、哦、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分享过，都是超过2%、哦、都是超过2%，而且是一直在涨、哦啊、这个涨不停、哦、真的是让很多这些无可刮牛、哦、苦不堪言、哦、好，那这个是消费者物价指数。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所谓的预售屋啦、哦那预售屋就是你要存够了自备款啊，那这人就比无可刮牛幸运了哦、啊、他们已经存够了自备款要买预售屋，可是预售屋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最大的问题点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盖出来啊，那所以呢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万一盖不出来怎么办？那你以前已经缴了、啊、钱已经给了这个建设公司啦、啊、到时候房子盖不出来钱也拿不回来，那不是两头空吗？哦，所以这个就是预售屋，它的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哈、哦。所以之前我们在访问这个公恩啊公，我们那个公恩记者哈、哦，就是我们的那个作者了哈、哦，他写的那一本《客变》哦。客变的实物研究、哦、这一本书里面就有提到预售屋的好处、哦、那预售屋最主要是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做这个客变的这个调整，那付款又是很轻松、哦、所以预售屋一直在国内都是这个还是非常的风行哈、哦，还是一直受到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可是呢，这个政府家也知道说这个预售屋有一些风险存在，所以呢也会时时的关注哦。可能像是地方政府机关啊，会在这个所谓的预售屋的销售档期、热销档期当中，像是329档期啊、928档期，会做联合稽查的动作哦。那所谓的联合稽查，就会到整个销售预售屋的这个接待中心直接杀过去哈、哦，请他们把资料拿过来看，这个部分有没有符合政府的相关规定啊、哦？那没有符合规定的话，就会开罚这样子。那比较温和一点的呢，就是说针对这个市场上销售的这些预售屋的买卖的定型化契约呢，进行抽查哦，进行抽查。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最近呢，台北市地震局呢，针对了全台北市的这个住家用的预售建案呢，买卖定型化契约进行了一个抽查。那结果发现呢，被查前合格率最低的5项项中呢，像是 保固期限跟范围、验收房地标示及停车位规格，还有贷款约定、通知交屋的期限，这些呢都是合格率最低的，合格率最低。所以呢各位在签这个预售合约的时候可能要更加的谨慎小心啊。我们最好是找一个熟悉的人啊，当比较真的是盖稿纲还请了一个律师帮他们做这个所谓的契约的审核。那这个当然就是保障度会更高。可是也不要找到一个两光的律师啊，因为律师也不是全部的律师都懂这个房地产，你要找那个所谓的真正的这个比较熟悉房地产交易流程的这些律师，比如说当节目中的好朋友连世昌大律师，他就是比较专注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交易这样的一个事的一个研究啊，他也是这个消基会的房屋委员会委员。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个预售屋的相关的要签约事项，能够找一个熟悉房地产的律师，对你可能是会有所保障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台北市地政局针对全市的目前928档在销售的这些预售个案呢做了一个抽查那预售屋的这个部分，地政局的官员表示，预售屋市场常见的购屋这个预约单啊，依平均地权条例第47条之3的规定呢，预售屋购屋预约单是禁止转售的，而且是应该载明买卖标的的买卖标的跟金额，不得约定保留出售或是保留签约买卖契约之权利及其他不利于买方的事项。有买过预售屋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个不陌生，像我自己也印象很深刻，有些你去看了预售屋有喜欢，那就是要他们签个这个所谓的红单，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购买预约单啦，市场俗称红单。那这个部分现在是不得再转售的，那过去有很多投资客借着红单转售赚钱牟利，那政府就把这个这个漏洞把它堵住，那在这个预约单里面呢，业者常常会写一段，就是说业者有权利保留不销售的这个权利，销不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可是这个部分感觉上就是业者非常老大，就是说你只回去把这个契约审阅之后呢，你回来说我要，业者说我不卖给你了已经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明显对于这个买方，对于消费者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是所谓的保留这个不销售，对买方不公平的这种情形。另外呢，保固期限跟范围比较常见的一些缺失呢，就是说像是简略的保固的项目或是缩减保固的这个期限，像是保固的期限呢起算日、提前至、取得使用执照日那这个部分就等于是把那个保固往前挪了那等于是限缩了这个买方他的保固的这个时间也同时呢也限缩了可归责于卖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缘由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业者当然就是希望说最好不要来找我那这个保固期呢最好越短越好，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啦那根据预售屋的停化契约第17条的一个规定自买方完成交日起，或是如有可归责于买方之原因时，卖方通知日交屋日起除卖方能证明可归责于买方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外，结构部分负责保固15年那这个固定建材跟设备 负责保固一年，民众要特别留意契约的这样的一个约定，以免呢享受，以免呢这个到时候要做售后服务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保固期已经过了，所以这个部分是结构部分建商要保固15年，那固定建材呢跟设备部分保固1年，这个是定型化契约。可是有一些建商说比较，我们讲的说比较有良心的或是比较大的建商呢，他们会跟你讲说我们是永久保固，那可是他讲的永久保固你也要确定白纸黑字讲出来他到底是指什么，会不会是结构体永久保固，或是固定的建材跟设备部分也是永久保固，这个差很多，差很多。因为如果说只有这个结构体部分这个永久保固，这个当然已经比别人15年保固好了，那如果是他也把这个建材跟设备部分是永久保固，哇，这个就挺厉害的，这个就是超级无敌厉害，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契约的内容，以免呢售后服务的时候有相关这个纠纷，有这个相关的纠纷啊。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地震局根据第三季查核的有9个预售案的这个预约单的情形来看的话，基本上预约单都是符合规定。那另外查核9个预售个案的这个契约，有2个案子的契约呢涉及违反应记载事项，将函请业者说明并系依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另外统计今年第三季台北市全市的住家用预售建案的买卖定型化契约都已经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的机制，这个是政府强制要求的，其中是以这个动产开发信托最多了，总计有19个案子，占比呢是55.88%，其次呢才是价金信托，才是价金信托，总计呢有14个案子，占是41.18%。所以台北市采用所谓的同业连带保险，或是说工会连带保险的这个部分，看起来呢是很少很少的，那这个消费者可能也是必须要看清楚他们的所谓的履约担保是属于什么样的一次，那对你个人的权益上面真的这个变成烂尾楼的时候建商盖不下去的时候呢，你的钱欲才可以得保障，你的钱才可以拿回来，不要像看到有一些电视的这个社会新闻上面有一些买预售屋的人哭哭啼啼的在那边哭诉说钱已经了，可是房子呢就是盖不出来这个真的是让人看得蛮心酸的一个画面。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冬至还有这个川普当选还有一些预售物流相关话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了那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我们老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这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